哦，假如说你去研究人类的心态的话，躲在人类心态最重的一个因素是什么？不安全感，就是恐惧。我们一辈子都在处理恐惧的事情，对吗？妈妈教你要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是不是恐惧？你要好，要很棒，是不是恐惧？你要比别人更优秀，是不是恐惧？你比别人更优越，是不是恐惧？你希望找个伴侣，是不是恐惧？有很多部分其实也是恐惧，对吗？你要吃 organic 食品，是不是恐惧？你的任何行为、任何的动作当中，哈，它一定隐藏着你的不安全感。好，你要很强的自尊，那也是恐惧。所以，人类的最基础的东西啊，就是恐惧。所以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哈，不管你今天是一个弱女子也好，或者是你强悍的像这个大勇士哈，多么独立，多么优秀，多么有成就哈，你内心里面藏着一定是一个不安全感。那这个不安全感呢，它是所有情绪的最底层、最根源的东西。好，你不要以为说哦，男生哦，他们好。好像很坚强、很独立、很不甩，然后不谈情绪什么的哈。但是他最底层东西，他还是在谈安全感的部分，还是在隐藏着最大的东西，还是恐惧。好，所以在上一节课我们有提到嘛哈，那个日本最优秀的指挥家，在十来岁、二十岁就是变成世界级的大指挥家，叫小泽征尔嘛哈。那他演的那一出戏，他得。好像末期癌症的样子，那几乎没有办法撑完那出戏。他的最后的他想表达的一个戏剧是什么？蓝胡子的故事。那蓝胡子他在表达什么？在我们的理想或理念当中，我们会觉得说蓝胡子就是一个坏蛋呢、啊，他不断的去娶小姐当太太，然后呢，最后都失望就把对方杀死了嘛。那最后一个是一个快乐的小女生，她看到她觉得说，哦，那她可能她的希望在这里嘛。结果娶回来以后没多久，又发现固态不明，她的快乐不见了，她还是在追求物质，还是不断在挑剔。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氛围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快乐，不是钱的问题嘛，不是物质的问题。所以最后呢，她在表达那个绝对的黑暗、绝对的失望、绝对的那种绝望的那种情境。然后他把那个鼓声、哦、一直拉到说再低一点，再低一点，把那个大提琴再拉低一点。他说走入那种无穷的黑暗的那种感受。那这个有很我个人是觉得啦，这有很多的地方是在表达一些很多男生那种极大的自尊之下的那种绝望感，那种黑暗感。谈感情谈情绪不是男子汉，对吗？谈爱不是，可是他心中渴望的却是这个东西。那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的家庭纠纷和亲密关系的这个争执当中，常常你会看到一件事情是，你真的不知道到底在捍卫什么。我们都在玩一种谁是坏蛋，谁是对的人这样的游戏。可是真正来讲的话，我们都少了一件事情，就是对方到底伤口在哪里？他的真正问题，他底层的情绪是什么？而我们的底层情绪又是什么？那我想，对很多人的底层情绪就是：我还能够靠着你吗？你还会爱着我吗？就是我今天写的那两句话。好，你吵了半天哈，甚至于有些甚至是牵涉到外遇的事情，对不对？真的外遇有那么大的伤害吗？其实不是，你知道吗？真的问题是我被遗弃的。我被遗弃了，而且我是没有价值的人。那甚至于你明知道感情回不来了，你甚至不想活，其实真正的问题都不是他那么重要，而事实上是觉得说我好像一点价值都没有，那种绝对的恐惧跟绝对不安全感被拉起来了。你在还没有结婚之前或还没有伴侣之前你都 OK 啊，那为什么这么一个关系，甚至你本来就不是很要的那个关系，为什么到未来会变成你的致命伤呢？因为你投入感情。那什么叫投入感情？你是投入依赖嘛，对吗？你投入你对他的依靠，啊，你希望在这个依靠当中，在这个家庭当中，你可以得到一份安全感。所以安全感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你是你觉得其他人不是吗？ 多事，对吗？所以我开玩笑，我说如果要开一家公司，最好赚的公司叫做卖自尊心，卖安全感。好，你如果你卖安全感，卖自尊心，你一定生意是非常兴隆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它。所以我是在指这个部分哈，就是说有一种状态，就是如果我允许我允许我处的环境可以不良，我允许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可以错，因为错代表不好，不好代表你安全感是有问题的，对吗？但是如果你允许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当你允许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能够做错事，能够依赖你，能够撒赖，能够撒野，那一样的，那同一个状况来讲的话，那么他也一定会允许你做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不是在你们家里面哈，他不是那种无可弥补的错误，没有办法修复的。Amanda 那边有那个，
因为喝热水，因为它有点咳嗽。
热水哈，那你就把电插上去好了，我不晓得没插电。所以我是说，从很简单的一个迪士尼的卡通故事当中哈。你去看怎么去处理一些亲密关系或情绪上的问题，甚至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态度，好，那些你以为极大的缺点，比如说健忘啊，比如说这个当一个经理，但是他没有办法这个定位，应该你是要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他没有，他老是去撞墙哈。那这些东西呢，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可以带来什么好处？任何你身上所具有的缺陷，或任何你失去控制的事情，或认为任何你觉得是灾难的事情，按照赛斯的说法是说，当你无法控制这个物质次序的时候，是内在在控制它的次序。就是如果你觉得有次序，那我一定要是我能够主控，我会才会觉得什么，还是那一句话，安全感，对不对？可是真正的安全感是什么？就本来就有一个内在在控制，你本来就有一个内在的秩序。这个不管你是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这样的。如果你去研究物理学，研究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告诉你，这一个物质世界或任何一个层面，它无法完成它自己。这个是得诺贝尔奖的一个论文，叫做不完全定律。好，就好像你的身体没有办法由你自己来完成，有很多荷尔蒙的发生。很多的这个你内在的作业方式，吃进去的饭要变成骨头还是要变成肉，都不是你在决定的。好，那但是呢，我们常常会误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以为我们是按照物质的部分来分析物质的这个状态，对不对？比如说按你的脑中的某些成分，化学成分没有了，所以你有忧郁症。但事实上是因为你的心态产生某些状态，所以产生那种要素没有了嘛。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们在做实验，对田鼠做实验哈。假如说这个田鼠群当中有一组田鼠，他们是非常有家庭观念的，好，就是经常会有碰触，而且经常都有非常好的关系的话哈，他们身上会产生所谓的催产素。那人也是一样，当你甚至想起你所爱的人哈。你身体就会产生所谓的催产素，对女生来讲，那催产素会有什么好处呢？它会降低压力的荷尔蒙，然后对它会让你产生爱的感觉。那假如说你的身体上面检查出来的催产素减少，那并不是说你必须要补充这个东西，而是什么？而是你必须要在这 其他这个心理层面的因素必须要去改善嘛。好，你的声牙齿坏了是真的牙齿的问题吗？你的声高血压高了真的是盐泡的问题吗？恐怕不一定是哦。好，因为我喜欢讲说，当你害羞的时候叫你不脸红你没有办法做到，当你不害羞的时候要你脸红你也没有办法做到，对不对？当你不害怕的时候你要起鸡皮疙瘩，好，你蛮难的，你挤给我看，对吧？可是当你害怕的时候叫你不要起鸡皮疙瘩你也蛮难的。所以身体跟心态跟情绪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好，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有某些心态，所以你的身体状况的呈现出来那个心态的结果，好，它并不是由于说你从这个层面直接可以完全观察这个层面，而事实上是由另外一个层面的关系造成这个层面的结果。好，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真正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能够在我们最底层的东西，最情绪的最底层或人生的最底层是什么？人生的最底层其实是对生命的信心。假如说你对生命有非常大的信心的话，你的自我价值一定是非常好，而且你的容忍度一定非常好，而且一定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你会容忍很多的事情，而且你可以接受好多发生在你身上的不顺利或者是缺陷或者是错误。当你错误的时候你就笑笑而已，因为你有很大的生命的信心，对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你每一次都是在争，好像你就错了你也不敢认错嘛，你也要讲所有的理由跟找所有的这个借口来掩饰你的错，然后呢你一直在找别人的错，对吗？那你会一直希望说在我自己的控制下我才能够觉得我自己是安心的嘛。好，所以在整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到说，当你处理关系也好，处理人生问题，处理你的创造力，甚至处理你的身体状态，最后一定要处理到一件事情，也就是你内心的那一份安全感，你内心的那个恐惧感。你去看看你一从早上起来到晚上，你的每一天当中有多少的事情是跟安全感有关，对吗？我出去啊，我不要跟这个人说话万一怎样，对不对？我不要做那个事情万一，你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我要吃这个不能吃那个啊，这个只能喝热水不能喝冰水，好，对吗？好，对啊，有很多人跟我讲说，老师我跟你说了，你不要再喝冰水了，你喝冰水会怎样了，是不是？对啊，那我们一直在寻求着用一种最安全的方式，然后把我们自己安全的送向死亡，对吗？
对啊，
是不是？
是这样
哦。是啊。
你家那个比尔盖茨。
然后从小爸爸妈妈是不是叫你一定要乖？是不是？一直乖，乖才会怎么？乖才变好嘛，对不对？那乖才有安全感，对不对？为什么要乖？因为乖才有安全感。可是，乖的意思就代表什么？代表你没有创造力嘛？你不敢表达自己嘛？乖的意思是说，我如果想什么的话，最好follow别人的脚步，是不是？
如果是小孩子乖的意思，就是他是听他爸妈的
话，听他爸爸妈妈的话，不要有自己的想法，对不
对？
那到了青春期的话，如果孩子是跟父母亲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通常父母亲会说这个孩子很不孝，对不对？很不乖，很不孝，不听话，是不是？但是你要很高兴，因为他不听话的意思是他终于拾起他自己的意见了，
他才有可能超越你。
对，
他听话，不然的话就是跟我一样
的。那乖不是不好，乖一定很好，我们一定要从乖当基础，我们把乖当作我们的基础基点，要有基础你才能够使出力量，对不对？哪一个力量没有基点的？一定有嘛，对不对？所以依赖没有关系，乖也没有关系，你花落所有的脚步都没有关系，但是在这个花落脚步当中，我们要寻求我们自己的发展，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天性的表达，这样对吗？
你乖怎么会有表达呢？
乖是你接受现实，对吗？好，那在乖当中我可不可以寻求在什么地方我可以表达，可以吧？
在乖中表达。
你觉得我乖不乖？
乖啊，超级乖。
对啊，
太乖了。
那我没有表达。
有
吧，
只有在课堂上表达。
依赖
什么地方没有？还有一些
你也不好意思说我不乖了。
不乖，你很乖啊。
对啊，有人是这么开玩笑说，其实赛事就是一群黑羊。
黑羊是什么意思？
黑羊就是叛逆的羊嘛。
嗯，对啊，叛逆。
对，但是坦白说，我是觉得你钻哪一边都不对啦。你一味的叛逆，那其实这也不是你能够生存之道，或者是也不是你真正要做的事情，对吗？其实是在我承认我的环境，好，我还承认我的所有现存的这个状态，因为状态就是我的 reality 嘛。那我的现实嘛。那
好小声哦。现状，
你要不要坐近一点？
不行，没有位置了。
这边了，不然坐旁边。
不要啦。
啊，不然我觉得我很大声了啊！等一下。
好小声哦。
好吧，我接受现在的环境。
你要人家的表达，你要接受。
啊，我不是在接受。
因为声音比较低沉，比较。
Hello。
Hello。
哎，我跟你讲哈，那个。Adventure California Adventure 现在那个最大的那个剧场在表演 Frozen，
好看，
对，很好看，
很棒。
你有去看
吗？
之前是阿拉丁嘛，
哦，
对，现在改成 Frozen，
演
得
很好。
我想去，你要看吗？
要去。我每天都去啊，昨天也去了。
没有票了 ，OK， 你也什么？
你说再买就有啊，妈妈你怎么那么健忘？再买就有。
妈妈不想花这个钱，太贵
了。来，我们来回，就是回到原点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主题是：如果你充满了热情跟勇气的时候，会怎么做？好，如果你的勇气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你的热情永远都在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可能会跟别人吵架，但是你充满热情、充满勇气的话，可能等一会儿，你还是会去过去表达你的善意。因为热情跟勇气如果都在的话，你不会因为某个挫折或某个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然后呢，你把你自己停下来。啊，多利那部电影，他最大的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妈妈告诉他，你碰到任何困难，如果你不会处理。继续往前游，就继续往前，就是充满着无比的活力跟勇气，那充满着热情，没有目的的热情。如果你充满了没有目的的热情，不会说哦，因为怎样，然后你的会就花了，这台湾话了，火就熄了，你的会就花了。所以哦。我先从开始的这个观念开始先说起哈，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个艺术家的话，你不会说你生来你周边的东西就立刻是艺术品，不是，而是你去外面去摘花摘草，然后把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呢，把它凑合在一起变成艺术品，这样对吗？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去期待在你的生活当中。所有事情都一样顺利，因为一样顺利的话，你就不是艺术家，你只是艺术品，但是你不是艺术家，对吗？因为是有后面在，人家做好了。那如果你是艺术家，那么你会信手拈来，把所有的东西，再怎么没有用的东西，即便是仙人掌，或者是那些瓜帮怎么说？
瓜帮。
对，瓜帮就是杂草的意思了。我们小时候都把瓜芒拿来做咸酥啦，有没有人可以替我欢迎一下？芦苇，瓜芒就是芦苇，对不对？好，那芦苇的花绑在一起就很好玩嘛。我们小时候都只能玩那个，因为我们家里很穷啊，在乡下，对吧？那芦苇的话，在很多插花的这个艺术家来讲的话，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品嘛。对不对？他能够表达那种，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感觉了。
浪漫的感觉。
哦，浪漫的感觉。够了，青菜。哎、 我的意思是说，就引起你生活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好或不好的环境之下，但是呢，让你自己能够把你的爱跟美，把这个地方的这个这艺术衬托出来了。那我这里举好几个例子嘛，比如说，各位今年可能是一个蛮好的一年哈、哦。如果你到三四月的时候，真的建议你去走一走399号。399。
干嘛？
因为它会通过那个摩哈的沙漠，好、哦，那个沙漠你会看到，整片沙漠都是花海，红的就一片的红海，不是红海了哈。哦那黄的就是一片的黄海，很漂亮很漂亮。我有一年不小心跑到那边去，我说怎么会是这样、啊、一眼望去都是，或者是你跑到加州中部，大概 Bakersfield 过去一点，有一个地方、哦、它是一个像国家公园那样的，它整片都是樱花海，整个山都是海，都是那花海这样子。大概在四月左右哈、哦，真的不要忘记去看一下。我们加州今年下很多雨嘛，连现在刚才都还在下一点雨哈、哦。那你有没有觉得外面的草特别的清脆？
有，
对吗？啊，去享受那一份清脆，不管之后是枯黄的，但是现在是清脆的。所以假如你能够接受所有好或不好的情况、哦、不要那么要乖要好要那么优秀的话，你才有可能真正让自己放松，然后你才有可能让你身边的人放松。你知道你希望别人看得起你，你也希望在别人面前有自尊，那其他人也是啦，我们每个人都在追这个东西、哦，那如果他今天有情绪的话，一定是这个部分他没有被照顾到，真的。那可是我们却一直在找说这件事情是谁对，那他这样很不应该，或者是、哦、我这样子、怎样，那我受到不平衡，那个都没有用嘛，都没有用，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在不同的态度跟方向上、哦、都有问题。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说，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最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碰他的伤口，对吗？而且你非常知道对方的伤口是什么，你跟他生活那么久，站那么久了，对不对？所以他的伤你很清楚，一刀就把他刺进去，
好痛哦，
江湖一点红，一刀砍过去，对不对？然后他会怎样？他必然是一刀也砍过来嘛，对吧？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做？算了，我们不要战了，啊，然后就把这个目标稍微转移一下，说啊 ，Karen， 你做的蛋糕很好吃，完全没关系的事情，对啊，然后就 OK 了，你把方向转掉就好了。
之后呢？继续啊。
先停一下，你们有什么想法吗？还是有什么朋友的例子想要谈一谈吗？因为你今天不是上课嘛，是工作坊的。
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是以这种热情啊，去对待所有的人的事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人际上的困扰了。
不是没有人事上的困扰，而是他会一直的，就是碰到问题会解决问题了。我们必须要讲一件事情，而且这个很重要哈、哦。你不要以为好像是只有你家才会发生某些纠纷或事情，而是在天下的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同样的争吵跟同样的问题，都不会比较少，甚至吵的也不会比那个家庭很坏的凶。但是人家为什么会没有事，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短路的过程之后，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信赖感还能够拾回来， 是这个问题了。好，吵当然会吵，因为我们既然我们每个人的观念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每个人的信念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观点一定不都不同。同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做的鸡酒，你知道我讲个鸡酒的笑话给你听。有一次，我也煮了一锅的鸡酒，好好吃哦，好，然后呢拿到公司准备给大家吃，那我就放在冰箱里面。然后呢，我们其中的一个老同事，跟我很要好的老同事，一下子过来叫我，然后他跟我讲说：“你呀、啊，我跟你讲啊，你就是要这样才对的。”就我一看，他把我那个鸡酒呢，全部倒在锅子里面重煮，然后放好多的番茄酱。
啊！
对老美来讲，这样才对，这样了解吗？
番茄酱。
他那个鸡肉哈、哦，他大概是偷吃了。可能同事很喜欢偷吃都是我做的东西。他、啊、有一次，我有一些做农业的朋友送我一大堆的丝瓜哈、哦，然后他拿回去。不讲打回去，然后回来骂我，怎么那么难吃？我说那你是怎么吃？原来他没削皮的，他没削皮，他就直接吃，他是把它当成 zucchini 这样子的哈，就直接这样吃了。那你看啊、哦，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哎，可能醉鸡蛮好吃的，对不对？而且是要冰的嘛。那他的想法是说，你这什么东西嘛？他就把你倒，也不跟你讲，就把你倒在锅子里面，然后把它倒。一锅的番茄酱，
他觉得没味道，
对，有可能的，这观点是不一样的，对吗？
对，
一件事情当，比如说你穿一件衣服来，你觉得沾沾自喜，可是别人想的跟你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至少有一个基本概念，你的想法，天下不管有多少人，只有你这种，只有你的想法是你的想法，别人跟你不可能一样。你在 match 的朋友，在知交的朋友，他的想法还是跟你会有所不一样，有很多观点，也许你以为是相同或蛮相近的，可是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背后也藏好多他的故事，他的经验，那由这个经验跟这个故事里面所对应出来的想法就是会不一样的。所以各位了解吗？哈，我们是透过我们的信念在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好，那因此你不可能跟别人的信念一样，那冲突是一定会有的。好，冲突一定会有的。那这个冲突其实在背后里面，如果你发现一份支持跟一份爱的话，这冲突就不是那么严重，因为会被理解，会被接受。但是如果最后的结果演变成会真的触动你内心的焦虑，也就是所谓的恐惧的话，那事情就会变得很大了。那应该像这种我们这种课程是应该拿很多实际的例子来谈的。那当然最好的实际例子是如果你们有的话，那等一下我们上完课之后，我们可以私下来讨论一下。
问题很大，也是要解决。
是吗？几个例子，你有什么想法？
不是，我就说，遇到事情要解决它。如果说解决不了的话，问题就是很大。问题很大，我们还是要面对它，还是要解决它。
对，你只是把一件事情把它累积成到时候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嘛。比如说我今天我有某些不愉快的情绪，这情绪一旦产生之后，情绪并没有办法消掉，
没关系。
好，我们来谈情绪这部分。我先解释这情绪这部分。好，比如说我今天看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受伤了，那这个受伤的感觉它会烙印在你的内心里面，你会有这个伤痕，然后因为情绪跟信念它会连结在一起，然后它会影响你的想象力。好，所以当你心中有伤痕的时候，你 你的信念会跟着你的观，你现在的情绪，然后产生出来不同的，想象力去想未来的事情，因为想象力跟着信念走的，而想象力也跟会跟情绪产生连接。所以当你有一个伤痕，有一个情绪，而你没有去看它，去处理它的时候，首先你的想象力会带你到一个不同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会影响你的信念，对吗？第三个，按照赛斯的说法，不是信念在创造实相，是情绪在创造实相。那他情绪创造实相的过程是，当我有情绪，然后我累积到一个临界值，我有个情绪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累积到临界值的时候，这个临界值的情绪会变成化学物质，化学物质会变成电性，电性实相，而电性实相会直接创造物质实相，因为物质实相是电性世界所创造出来的。好，那所以当你有某些情绪而你没有去处理，而你硬把它隐藏下来的话，到一个阶段它不只是影响你所接触的人事物，而实际上是直接影响你的身体状态。那所以你会觉得说，哦，心情在某个阶段，会常常听到某个朋友说，到一个阶段某种病突然间出现的，尤其是一些跟性别有关的这个病症，啊，那这个时代好像女性来讲的话，都跟女性有关的癌症，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你一直承担到你无法承受的时候，突然间那个病产生出来了。那你说这个病是不是突然间爆出来？其实不是，是因为你已经累积很久的情绪了，而你没有发现这个情绪点一直在累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永远的藏下来，可是就像我们的自律神经一样，我们承受是承受到一个我们能够管理的那个范围，一旦超过那个范围，只要超过一点点爆开之后，你就变成失控了，你就算一点都没有办法承受了。所以这是有关于情绪的部分的哈。那有关于情绪的部分，它当然的这个，比如说它的容忍度，当然跟你的对生命的信心或对你自己的安全感是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部分呢，其实大部分的情况是牵涉到一个状态，就是如果你对多次元的世界有所了解，而且有深信不疑的话，那么这个部分会totally被解掉。各位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如果生命不是只有这一世，而有很多世，如果你只是很多的你的内在的存在的一小部分的话，那么那个部分对你来讲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恐惧的，因为死亡不是你的最后终结，所以你没有那种所谓的死亡的威胁，或者是恐惧，或者是不安全感的问题。好，所以最底层在我们提到说最情绪的底层是安全感，对不对？可是安全感最后的底层是你对实相的了解，对次元观的了解。好，那所以你值得花很多的力气去了解到底赛斯所说的多次元人格到底是什么东西。多次元人格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这样想，可是呢有很多我自己的灵感却从我的想法当中可以过来。那谈到这一点的话，我就谈到多利的那个一个特质，当他有麻烦的时候，他总是问一个问题，说那如果是多利会怎么做，如果是多利会怎么做？那问这个问题大概是回到两个特质，第一个就是，那你会想那个人或那个我们所谓的自信也好，天性也好，天赋也好，以那个人的天赋他大概会怎么做，你就不会迷失在眼前的状态，这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你有在呼叫你的内在的资源，或者是我们的灵感的资源。意思是，如果你不断地问说，那如果是我的本来的自己的话，我会怎么做？那这样的话，你常常会把你因为恐惧所移动的那个不，就是是迷路的那个部分会移回来了。就单单这个问题，那你知道很多佛教的这个禅修，他们常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谁，对不对？谁是我？我是谁？那圣经的回答是 I am who I am， 对不对？我就是我自己，对吧？那你自己是谁？ 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你可不可以按照你原来的那个特质特性来处理你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提的题目，就是如果我是我自己，那如果我充满了勇气跟热情的话，那我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把很多隐藏在你内心里面那些恐惧那些不安的部分呢，你就暂时可以放掉，你来针对这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有勇气的你自己的话，按照不害怕的状况，你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如果我今天想去考试，或者我今天想找某个工作，或我选择某个伴侣，那如果我是在一个充满勇气跟热情的状态之下，以我的天性我是怎么选择的。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有什么想法吗？回馈一下，不要让我一个人在读书比较虚，不然我又要讲下去了。阿明达什么想法吗？
没有啊，没想法。
没有想法，所以你一直在看 Frozen 是不是？
听他在唱 Frozen。
我们大家放松一下，后面有一些 chips 啊，还有。
老师有可以让他们提问题吗？
可以啊，
不然人家都睡着了呢。
好吧，你提问题嘛。
不是我，我问别人，我没有问题、
啊。谁有问题？我欢迎啊。
有没有问题啊？你去问老师啊。没有是他了，有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
还
是新
来。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
对啊，你介绍一下你问题这个跟新来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跟旧人也没关系，新人没关系。没有，跟这个没关系的啦。我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饼好好吃啊，这个就是我的。
什么
饼？
那个是谁带的？
我。
就是。
是那个
小
饼。
那饼是他的。
哦，是饼啊。
是我带的。
哈哈哈哈哈！问题跟老师没关系。
很好吃哎。
从台湾特别带的。
难怪就是好特别，好好吃哦。幸福啊，我们这里。
我们把它引到这个题目，我们要引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了，就是如果你碰到事情的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这个好吃，
我们怎么去处理？
这个很好吃。哈哈哈哈哈！我这个
是啊，那味道真的很特别哦。传下来，
其他我就不知道了，没看到。你们都真的很好吃。
是什么？
金元宝哎，哇塞，
金元
好漂亮，我是金元，你要拿钱吗？
金元宝，
不是好吃，好吃是这个哦。
这里
一元的，对啊，那你
我来打，
这看起来
这不是这样打，这个有没有看到这里的？哇，完蛋了。老师，你可以比较力气帮我拔，因为我已经拔一张掉了，坏了。这个好吃，这个好吃，这个很好吃，这也没事了吧？这个那么漂亮，我都不能打开，就是漂亮。
好特别哦，
这个
金元宝，
对啊，这个好特别，就是这个，
哦，说这个，
这个马铃薯球，我猜的，不是吗？台湾人都喜欢吃马铃薯球，
这里面是不会这样吐的，
不知道，
马老。
啊，很好吃，那个马老，那是过年的那个，是不是？好特别哦，
是马老。
这个给我吗？我喜欢这个才给我。
我也喜欢。我也有，
之前你喜
欢。爱钱。 小心掉水啦，哎呀，不好好不好？
我有菜没有
吓死了。
可以看看啦。
老师要不要叫他们介绍一下？我们都不认识他们嘞。
他们之前有介绍过了、啊，你自己迟到了，对不对？不 OK 了，你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我叫 Carrie， 我叫 Carrie，
叫 Christine，
Amanda，
我叫吴佩
珍，他叫吴佩珍，对不起，他叫吴佩珍，他不要再住别人久了。只有七年，六岁，在妈妈肚子里才学，对啊，很好，他是我们帅气宝宝，
厉害，
太棒了，
这样大家都认识了吗？佩珍、Amanda、Amy、Penny、Christine、Terry、Karen、好吧，那我们就再继续回来哈。
嗯，
好。我们刚提到，就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呢，不管你再怎么好的家庭，再怎么理想的家庭，你都会有一些短路的现象，会有一些情绪的纠葛哈。那当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刚刚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好或不好，都没有关系，你不要太在意，因为你可以在外面去混斗、去争赢，但是在家里头哈，家里它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地方，所以最主要就是你要去安抚那个对方的恐惧，所以安抚双方面的恐惧其实是一个不是一个小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依赖，你可以有安全感，你出去才会有力量，你可以在外面去跟人家竞争，对不对？那你既然想要依赖对方，想要有的时候去真的可以跟他赖一赖，让他就是说能够抚慰你的话，那么你当然也需要给对方有相对的权利，他可以依赖你，他在你面前可以不好，他在你面前可以有些情绪，而不要把那个社会标准当中所谓爱的定义、家庭的美满的这个定义呢，把它套在你现在脑海当中。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有很多认为说爱就是应该怎样，爱就是应该忍耐，爱就是他要对我好，爱就是他要让我，爱就是他要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没有错了。可是有很多时候哈，他可能在100%当中有10%哈，或者是20%，你有的时候必须要去
包容，
对，去包容，让他有的时候可以赖一下，赖皮，或者是他可以调皮，或者他可以靠你的肩，啊，这样的话呢，它才会是一个比较接近人性的状态，啊，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他有时候会 text 给我说，人家说家庭应该怎样，那我现在是这样，我说每个人都像你那样哎，没有人比你更好。现在重点是在当吵架是吵架的时候，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你不要把那个内心的那个不安全的焦虑把它引出来，或把对方的那个不安全感的焦虑把它引出来，你是看不见的，你不知道对方是在那种那种伪装的架构、大貌岸然的架构，甚至尤其是男生哈，在那种自尊心的架构之下，他其实他的渴望跟他的不安全感，他没有让你看见而已，但是他是非常严重的。好，所以那如果要处理这个事情的话哈，我们就如果你真的要处理安全感的部分的话，那你要让对方有一个就是对你有信心的时候，那基本上某些抚慰是一定必要的，比如说道歉，好，道歉是有必要，但是你不要那种道歉说好了算了算我错算好不好，这样没有用，知道吗？这种道歉方式说啊好了又是我错了啦，我跟你道歉啦， 这个没有用，因为他没有那种语调不对，态度不对，啊，然后呢，成田也没有到，这没有用的。那或者说，好了，我道歉，那我们现在赶快做什么事？那个也没有用，那个是一秒钟道歉，啊，然后找理由道歉，是啊，我一般我是不会这样的，但是那个东西那种道歉也没有用，那怎么样做呢？我这里有几个原则哦，给大家做参考啊，这都是参考而已啦，啊。当你觉得受伤的时候，哈，你在描述你的痛苦跟描述你的伤痕的时候，是越坦白越好。但是是以一个我立场的角度，我在诉说我的感觉，不见得跟你有关。好，比如说，假如说你在你的原生家庭当中，某一个琐事或者某一个姿态，会对你有严重的影响，可是对他可能会不知道，对吗？某些琐事它会启动你原来那个伤痕，那可是对方可能不知道。那如果你讲清楚的话，那对方就比较不再会去触碰这个部分，他不会那么傻了。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琐事这样比，对不对？那如果你以前小时候老爸这个时候就会打你的话，那么这个琐事一出来的话，你可能就会抓狂，啊，就会把你拉起来嘛。所以这种东西的话，就是你在描述自己的痛苦的时候，是越清楚越好，越坦白越好，不要再隐瞒的了。你不行就是不行了，因为我们刚提到情绪的隐藏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好处，它只会变成一种累积嘛，啊。我是蛮喜欢吃累积的啦，荔枝啦。第二个，造成伤害的人必须要将情感集中在此刻现在，去承认受伤者的痛苦跟他的自己在当中的责任。你不要再把事情移到说你以前也是一样啊，那你也是这样对我啊什么之类的，你先去承认他的此刻他所受到的痛苦，然后不要想要去推诿掉，想要去把这个原因呢，就又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那你如果愿意去承担这个对给对方的伤害的这个痛苦，一直到看到自己的对方的痛苦呢，受到真正的重视的时候，你才能够放手。因为这种疗愈过程的话，就好像你愿意让他依赖一下了。那当然你会有一个问题会出来，就是如果老是这样的话，那我不是他拿了我的颜色就开始染黄了，对不对？那以后老会老是这样，就是你不用害怕。为什么？因为如果在，他就是在嘛，对不对？那如果不，如果他在的话，你消掉这个部分，其实对你有好处。就如果今天要下雨的话，就让它下一下，好，哦，但是没有那么多雨水可以下。好，哦，低气压有没有？有，好像台湾一年总会有几次的大台风，对不对？但是不会每天都台风啊，没有那么多风可以刮嘛，没有那么多雨可以下。没有那么多情绪必须要处理，可是当他真的感觉到你对他的热情，那他安全感受到保证之后，其实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不是发生什么事情的问题。真的，我们都已经很大了，好，我们了解到我们的需要大部分都会被满足嘛，好，但是问题是在于，真正的问题还是那两句话：你容忍爱我吗？我还可以靠你吗？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很稳定？大概是这些部分吧。其实这个部分才是真正的伤害了，哦，当你在指责你的先生，啊，你这个家伙怎么打的？你讲了半天，其实你在讲的是说，我是不是还是可以依赖你？我还是不是可以靠你？我是不是还，你还是不是一样爱我？你怎么会那么晚没有回来？是不是你有其他的想法了？你是不是因为不安全感才做出这么多的指责？对不对？那他接受这个信息的时候，你骂他什么他其实都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但是他的意思是说，那你这种态度对我的话，你会不会我在你心中的那个英雄地位是不是没有了，哦，那我是不是再也不是你所爱的男人的？大概是这个部分。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在一件被指责的状态之下，我们会采取防御，我们会采取紧张，那因此这件事情我们会越做越不好。你可以试着对小朋友最容易了解， 如果一个小孩子走路啊，你跟他讲，哎，你这样走不对，小明这样不行，那样不可以，然后再来他就愣在那不会走路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越是要把绳子解开，结果会越把绳子绑得很紧，因为本来很自在的话，他怎么样你都欣赏他，你怎么样他也都 OK。然后你开始去希望他能够 under 你的 control 的时候，那他会觉得说我好像是个不良品。当他觉得他是不良品的话，你会触动他的安全感的机制。那一样的，当他生气的时候，你的想法是说你好像不再爱我，你以前对我那么好，你现在怎么对我这样，是不是？那是不是也一样触动你的安全机制？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就是我在提到的，真正来讲你要处理的是那个底层的安全感的问题，是那个恐惧所出现的问题，这样子。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你要学习我刚刚提到一再强调的那一句绝不重来的那个先人嘛。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哦，我再也不要这样子了。那在我的一个个案例子当中，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有一次他吵架之后，他就去牵他老公的手，就老公大概还在生气当中嘛，就跟他讲，你不要那么贱好不好，哦，你怎么还在牵我的手。然后这句话，因为贱这个字，哦，可能对很多女人是这个大炮弹，哦，
被哥哥，
对
哥哥，
因为你不愿意，其实见一见也没关系嘛，对不对？但他会认为说这个是个极大的侮辱，对不对？然后就下了一个决心，我再永远也不会对你好了，我永远不会去对你。哇，
可是来不应该用这个字，有点太过了吧？
所以我跟你讲，你不要看打来的球，你看情绪。所以我今天这个 email 上有写嘛，那个丢出来的话，哦，都是像刀子一样锐利。你要吵架的时候，他最能做的事情就是他知道某些话会刺伤你，他砍你一刀，或者是他丢一个剑给你。问题是不管他怎么样，哦，除非你去对应你自己嘛，除非你把它捡起来，哦，死了谁插你，你自己啊，对不对？人家说你贱，那你明知道你不是贱呐，啊，哦，然后人家骂你娼妇，你这个娼妇，但你知道我好得很，我根本没娼啊，还没大花的，是不是？但是问题是你为什么会对焦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人家骂你娼妇，你为什么对焦？你明知道你不是啊。
对啊，现在我怎么去接受那个？
可是，在骂人的人，他可能一时怒气起来，他可能会口不择言，或者是他根本就学他爸爸妈妈吵架的方式，你知道吗？他小时候看他爸爸妈妈怎么吵，那他等他吵架的时候，他可能把那些字拿起来，可是那些字有的时候是犯极大的忌讳，对不对？你这个贱女人，我已经跟你说不爱你了，你干嘛还来找我？是不是？
电视剧，
对，
都是这样演的。
不过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真的，
啊。但是他没有真的这个意思。因为我认识这个男生啊，我知道他完全不会有这个意思，而且不但没有这个意思，他基本上他非常渴求他太太的爱。
他干嘛讲这样话
呢？啊，气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讲的意思，哦，像今天我们的工作，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练习的，哦，就是你不要去对对方讲的话，因为对方讲的话，哦，是在某种情绪之下，对不对？那他今天讲了很多话，有的好听的你都不会去记，但是如果有一个不好听的，你会记一辈子，下辈子还会再记住，对不对？他跟你说多少我爱你都没有用嘛，好，哦，但是他如果说你这个贱女人，然后你会怎样？你下辈子你还会记得，对啊，对吧？所以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回过头来，是不是跟我们自尊心还是有关？
不要记仇，
跟自己的，对，根治没有最后的部分，哦，还是变成你的信心的问题。任何人可以有他的想法，
他是你老公，
好，任何人都可以他有他的想法，那他的想法为什么绑住你？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他的想法会绑住你？
因为你在乎他，
那你在乎他的后面是什么？你是不是怕被遗弃掉？不是吗？
看 谁先把谁遗弃掉。
那个都没有关系啦，但是总是遗弃嘛，你害怕的还是这个部分。
看谁先把谁遗弃掉。
这往往跟我们有最亲密关系的人最容易伤害到我们的，因为我们就像你的 Amanda 讲的，你在乎他，他
在乎他，他才有办法。
那为什么你会在乎他？因为你在他面前希望好嘛。那因为好的话，你会有比较有一种安全感嘛，不是这样子吗？好了，那我们再往第四个轴哈，就是造成伤害的那一方，就是你如果伤害别人的话，那现在应该为你自己伤害到他的行为负责，并且道歉表达悔意。那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是你只要常常做就不会有问题，但如果从来没做过，第一次是很难做。就好像我们如果从台湾来的男生，如果是像我这个年纪的，要从他的口中说我爱你，恐怕是蛮难的，但是讲过以后就很容易了，对吧？你要我讲一千次一万次我也可以讲，
没感觉了。
然后最好是很委屈的对不起啦，我真的不知道你那么重视我的看法，
然后再
拿
坐下来
就是干脆。其实男生来写这个部分呢更有用一点，然后那当这些事情做完之后了哈，当这些事情做完之后，那也一样的有些说话的技巧、说话是可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呢，他讲什么？那我们刚不是提到说，一般来讲我们会对他的画风嘛，他砍什么刀，我会抵他的刀，对不对？那假设不是的话是怎么做？假设不是的话，你可以说。我真的让你失望是吗？我真的在你心中，我真的有让你觉得难过的地方是吗？你只要把他的话实写，表示你能够理解他的时候，大概他就没有办法再生气下去了，可以试试看，
他就不会讲那些很话嘛。
对，比如说啊，你真的是很不负责任，你说在你心中我真的很不负责任，是这样子吗？
重复他的话，对不对？
对，而且是就是温和的语气的，不是说你的意思是
老师你不要太抓马好不好，你演戏吗？现在的人会因为夸张吗？你好像八点档哦。
我还要八点档。
对啊，你像八点档是讲
的当老师很困难的，你
现在
连戏子都要写，对不对？
现在男生也不会这样讲，这样
好了，随便啦，就是你去重复他所刚才讲的对你的批评，然后你可以带一点委屈的说，你真的是觉得我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就表示你有在倾听啊。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一直追着对方一直讲某些事情一直唠叨，是因为你觉得他根本没有在听，对不对？那如果他今天很诚恳的来听，而且他能够重复你的话，他听到了，你也就 OK 的啦，是不是？是啦，所以这第一个啦，第二个可以表示道歉，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哈，我没有给你支持，我真的很抱歉。因为你可以让他依赖你嘛，所以你可以这样讲，你说我如果没有给你支持的话，我真的很抱歉。那第三个你是说，其实我也在同样的情况之下，那真的很抱歉让你留你一个人在跟你自己的情绪在对赌，那这个当然这是类似给大家做参考了。那再来就是，我不希望我是那种人，那会让你很失望的先生或太太，但是我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有权利生气，你只要承认他有权利生气，他还生气吗？对不对？我们一般说你没有权利这样说我，对不对？那假设相反的话呢？
你有权利说我，
你可以，你有权利这样说，我可能真的让你失望了，可以吗？好，那再来，就是我刚讲那句话，我从来不知道，我对你的支持，对你来讲是这么重要。你现在不是把 他对你的指责变成一种争执的一个焦点，反而是说，哦，原来你这么重视我。那这个我想对双方的情感是有帮助的。好，我从来不知道我的支持或我对你是这么重要的。好，那这样的话我想我大概也消了90%了吧。那或者是类似像他如果丢一把刀过来的话，那你会说，哎，我现在才知道我把你伤得这么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做一些补偿。基本上这种状态哈，很少会发生重大事情。我在圣诞节期间哈去超市买菜的时候，不小心门开的时候碰到别人，那对方的态度也不是很好了。那是他回去之后，他有留电话给我嘛，那我就先写个 text 给他，我说，因为你知道运气很不好，他是刚买的车，刚刚签回来的，那我就跟他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今天第一天开车，然后门被碰到了，我也会非常难过。如果我能做什么的话，我一定给你所有我能做的补偿。结果没有多久，他就 text 给我说，你下次小心就好，没有关系。
谁这样讲？
对对方啦，你知道吗？因为当有的时候我们在真的是谁对谁错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能真的能理解他在讲的东西的话，哈，他干嘛要那么愤怒？他愤怒的原因是为了要纠正你嘛，对不对？因为他觉得他不把怒气拉起来的话，你根本不会听嘛。那既然你有听的，而且你已经知道了。那剩下的部分就是出手不打笑脸人啊，你已经了解了啊，所以我这些部分是当然，这是有关于情绪处理的一些方法啦。但是真正来讲，我还是一样的再强调一次，还是从你内心的那个信心开始的。你的内心如果真的对生命有绝对的信心，那恐惧感放得很小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容忍很多事情是不顺利的，你可以容忍很多事情是阻歪的，是不愉快的，而你也会觉得这样是 OK 的，你会更成熟，而且你会更有包容力。各位了解我在讲的什么？那再来，各位对刚才我讲的有什么意见吗？
老师，如果说的关系当中，有一方是采取很漠视，就是
不理你，
不理你。
对，很多人来
长期之，像我一个朋友，就是10年了，他先生都
不理他，
都是不理他的。
不理的意思，我们来看看不理是什么意思哈。不理的意思是，我把我的门关起来了，我再也不愿意去接受任何信息。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我一开，我就会受伤。一般啦，当然有，你可以说哦，他就是不在乎。其实你知道吗？没有人不在乎，别人的意见，尤其是重要关系人的意见。类似像先生或太太这种伴侣关系的话，哈，你知道你要觉得快乐，其实你最能影响你的快乐的这个最严重的就是你的伴侣嘛。就好像一棵树，最能够影响这一棵树长得好或不好的是这棵树根部的那些肥料，对不对？那我们的家，也许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先生或太太，他本来就是我们能不能，真的有安全感，真的能够有那个活力往外面去冲的一个基本因素。那所以呢，其实是不会。但是如果他长期都是冷漠跟不理的话，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去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他伤在哪里？他有伤，但是他伤在哪里？
可是没有证据，因为他先生曾经提过要离婚，可是我朋友为了孩子他不肯，所以这样也已经十几年，
应该是有第三种。
可是十几年来他坚持不离婚，
然后他先生就是这样子早出晚归，就是尽量不跟他碰面。我以一个男性的角度来谈这个部分呢，就是如果说你在你的这个婚姻过程当中，在情感上跟 那情感上你没有很多的伤痕，或者是在那个就是两个人交往没有问题的话哈，其实就算打死你，你也不会到外面去找什么第三者。那就算你有第三者的话，那个也不过是一时的糊涂而已的，不过他不会把那个情用在对方的身上。
还有一时糊涂啊，老师你这样讲不真实。
不是。
太多例子是这样，我多少朋友是这样。
对，但是必须要真的来探讨这件事情。来，我跟你讲，要不要讲粗话？我们讲粗一点好不好？你不要介意嘛，哈。我们说纯粹探讨哈。大部分男生跟女生在一起，男生一定会问你今天怎么样，我好不好，都会这样。以男生的角度，他都一直在乎的是说，我在你的面前，当然感情不谈了，我可以吗？你知道吗？男生一直在乎的是他可以吗？但是如果他在你面前，就是一直受到你的批评，或受到你的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批评，婚姻上的批，婚姻生活的批评，或者是精神上的批评，或者你人格上的批评，假如是这样的话哈，那么他一定会去寻找他的抚慰。就好像为什么人会去抽烟？因为焦虑，所以才会抽烟，对吗？那你说你像抽烟不好没有用，因为其实他是因为焦虑才抽烟。那基本上的意思是说，如果在他的爱情世界里面，他得到被肯定了，他有绝对的被认同，有这种安全感的时候哈，他没有那么多的余力。就好像一个人吃饱，我今天吃饱七碗饭的，然后再拿两碗给你吃，你会怎样？拜托饶了我吧，是不是？你饶了我，不要再吃了，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一种状况哈，就是真正的问题是在他的现有生活当中，他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受伤的？他有没有在他的伴侣当中，他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啊，因为男生跟女生他们在天生上是不太一样的哈。女生的话，你们想的部分就是美丽，美丽对我们来讲是真的很重要。好，就算90岁你出门你还是要化妆，美丽对你很重要，对吗？对男生的话，那个没有重要，我就起床我就可以走了啊，没有那么麻烦，对不对？还什么，就是包包那个包包，我塑胶袋就可以了，对不对？什么发型，这个发型，这头发理光头我也没关系啊，光头还蛮觉得蛮性感的，对吧？所以这不是对男生来讲，他要的是一个英雄感，我好不好？我好不好？我如果不像男人，我就不是人。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刚讲的那个蓝胡子哈，他也在寻找这个东西啊。他内心的那个黑暗面，他一直在寻找说，有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真的让我依赖的，真的爱我的，没有条件的爱我的。好，不会说一天到晚叽叽喳喳，你怎么这个没有没有那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也不好，那个就好。你知道，像我那天看那个叫做什么《时代周刊》的，他们提到不是有一个叫什么什么人吗？他的后来提到他的妈妈，他妈妈是欢场上的女人嘛。那人家要介绍这个女人，他就提到说他有多厉害。假如说今天有人来闹场子，他过去两句话就把他解决掉了。他怎么解决？他完全会从你的自尊的这部分去下手。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性别的关系，你们比较不能理解。所以为什么有一个人写一本书叫《堂吉诃德》？他不是根本是老头子，对不对？但是他一定要去穿起战服，然后一定要有一个女人的让他保护，然后随便的一张破布，他把它当作是这个给公主的一个什么毛是这个什么礼仪之类的，对不对？他为你战斗。因为他要是被看中了，他要是个英雄，那英雄对男生来讲就变得很重要了。小朋友如果跌倒，大家都会哭，但是如果超过了7岁以后，女生还是哭，男生就不会哭的，痛不痛？很痛，但是为什么不哭？不能哭，对吗？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的伤痕，因为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会针对他，好像很冷漠，然后他好像外面有外遇这种角度在看嘛。但如果你真正对问题去了解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到说，那他在他原来的地方，他没有 就讲你今天没吃饱，所以你会去找东西吃啊，对吗？
他也不晓得，因为每次跟他先生讲
话，
他先生就是采取不理，不回答。
有一句话哈、哦，有一句话这么说了，大家提做参考了哈、哦。你对对方的看法跟感情没变之前，对方很难变，因为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对不对？那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不是，你对对方的想法跟感情没变之前，感情就情绪嘛，好、哦，想法就是信念，对不对？情绪跟信念没变之前，这个人在你面前是很难变的，因为他变也没用。但是如果你对他的想法跟感情变了，哈、哦，那他在你面前不得不变，而且一定会变，会变不可，不可不变，一定要变的。因为我们在提到，这等于是金科毅力的，好、哦，就是信念创造实相，然后情绪是一个重要因素。好，那你的信念没变，情绪没变，他怎么变？你对他的看法会觉得说他就很冷漠啊，然后你会怎样？你所采取的态度一定是怎么样？不一定的，但是我是说一定哦，你一定会防疫嘛，你一定会冷漠，你一定会厌恶，你一定会采取一种冷处理的方式的，一定会，因为那个必然是人的一个特质，你会想处罚他。你会想不想跟他接近，你会看不起他，你会很多的反抗的动作，他挂在你脸上，挂在你心头，然后挂在整个气氛里面。这个家的气氛就是一进来他就觉得哇、哦、我快死掉了。那这样的话你要怎么变呢？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像开玩笑说写书都没有用的，因为他会觉得在这个地方他找不到那个温暖了。对，
小孩是妈妈，小孩是妈妈带。
对。
然后
为什么会抗拒他妈妈？
有一次小孩就
小孩子听妈妈的话啊。
没有，他看不起妈妈。
看不起妈妈。
我看不起妈妈。
他爸爸对他很，我跟你讲，真的是会影响。我朋友也是这样，真的，他爸爸对他妈妈很蔑视，所以小孩子都不 respect 他爸爸，他妈妈。
然后有一次已经是大学了，有一次他
叫 Victoria。
我可以拿几个实际上发生的例子，甚至是在一些諮商案例当中的来当参考哈。其实很多这种状况，就是先生很瞧不起太太或怎么样，其实他仍然是一个反向的动作，因为其实以那个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哈，它其实都是一个 reverse 的作用。
reverse
啊，对，就是说你看不起对方，其实是因为他看不起你，你觉得他看不起你，所以你会看不起对方。
哦、
啊，对，他会一个对等关系的。那你为什么会看不起他？那你看不起他的话，那么你给对方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是不良品嘛？那不良品跟良品在这个人的信念当中是变成是一个焦点。我是觉得说，其实是如果真的要回到就是说去解这个结的话哈、哦、如果有一方面他真的愿意去软完全相反的软下来的话，那不是去求情，不是去讨饶，而是真的回到自己。好、哦、你他的意见，他的想法，他的感受是他的感受，是他的想法，是他的意见。然后你回到自己的话，当你回到自己，那个爱自然而然会生出来，那因此的话给对方的压力就变得最小。 那这种东西的话，因为他没有在现场，如果他在现场可以谈多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啦。像礼拜五的那一天嘛，那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视力很不好，对不对？那我有提一个想法给他，我说那是不是你已经不太想看这个世界了，因为外面让你看的都不是让你能满意的。他说不，应该不会，那这样我不是会更恐惧吗？那到后来他提的问题是什么？是说他看到芭蕾舞，结果有一两场是跳不好了，他从此不敢看芭蕾舞。
啊？
对吗？是不是这样子？
看到演员摔跤了，
摔跤了，
不忍心，然后
为什么呢？
不忍心还是看到不满自己？
他不太不愿意再看了吧？所以，如果这世界有让你觉得真的好多事情都没有办法真的符合那个高标准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再看的。所以，因此你的视力会因此就会造成一个影响，就是我再也不要看到这个世界了。
这样子。
对。那一样的情况嘛，当如果是这个太太的角度来看，她为什么去创造一个先生这么看不起她，那她是不是也一样的也很看不起自己，然后也很看不起她先生？
她看不起
自己啊。对啊，一定是看不起自己。
哦，有可能哦。
对啊，那她为什么要看不起自己？那她的看不起自己是不是来自于她自己觉得不够优秀？那这个是不是又跟后面的那个她自己的恐惧跟不安全感会有关系？没有用啦，
跟
这个没有关系的。
可是我跟你讲，老师，这真的是没见得嘞。像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人家的外遇期，已经十年了，我就觉得很奇怪，这男的就一直追着他跑，他老婆对他老公，他自己，他这个老就是我朋友是外遇嘛，可他的男朋友的老婆对他真的是好的不得了。我说那为什么他还不回他老婆那边，还一直要找你呢？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
你从外面的角度去看，那种你是看不见很多的东西啦。
对，不可能，我不认识那个老郑老婆，我是认识小三的。那小三，我们俩在聊天，我们俩就在讨论说，他的这个男朋友的老婆对他这么好，他为什么还不一直？
可是他都是从他
以谁的角度来看呢？
因为我们俩是以。我们俩都是平等的角度来观察他们这对夫妻的事。
观察者影响观察物。
没有，我们就在想啊，就说这个男的这么不懂感恩哈，这个老婆在他变卖家产在支持他老公的生意，他老公还要跟他有外遇这么久。
他可能要的不是这样。
要，他当然要啊。
假如这个老婆天天念他说，你看我变卖家产支持你，还是这样，他每天接受到这个信息，你觉得他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对啊，他没有看到，我们只看到这个女的这样子这么好，这样，他还就是男的待在大陆，跟我朋友在大陆就不回来了。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一个女生嘛，哈。他有这么大用力的方式希望去讨好另外一个人，他的内心里面的这个恐惧感跟不安全感有多少？
一定是啊。我就反问一句，我说你有可能变卖你家产去帮这个男人，是不可能。我说对啊，
因为这不是人能做的事，因为他灰人性嘛。那既然是灰人性的话，他就很勉强自己。那如果这么勉强自己的话，他本身是用什么力量去支持的？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创造什么样的实相？一个恐惧的心创造什么？
恐惧的人。
对。
是哈。
对啊，其实这很好解的，但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因为你猜的，我也是用你猜的猜，我们都猜来猜去猜。
也猜，我不认识那个老婆。
人家諮商是要一两年的时间慢慢去谈，对不对？你不是要这样乱猜的啦，这样。
我说他为什么他老婆这样弄啊？恩图报
哈，但是必须要用心理动态来谈啊，不是用你物质的条件说啊，我对你怎样的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么好？那个好本身有没有很大的压力存在？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来讲的话，我有一个合伙人，那他的太太是台湾大五十大企业的大公主，
啊，有钱人，
非常有钱。应该前十大企业的，这样。那他是当地的小流氓。那他们在日本认识，结果呢，他家人知道他跟我这个朋友在一起，就跟他讲说，你跟他断交，不然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那对女生来讲，爱情最重要，对不对？所以他就断绝了父子关系，从此就几十年都没有往来过了。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她嫁给他之后，她被非常严重的被
虐待，
家庭暴力啊，这个男生呢用 把他的长头发、啊、拉着从外面这样拉到里面，你看有什么对？对，后来是被禁止，警察禁止他接近他太太。但是我是在看他这整个心理流动的过程哈、哦，你看这个女生她有多大的压力，为了爱这个男生，对不对？她跟她的家庭断绝关系，也等于断绝她自己的所有的不是不只是经验，是她前途上的发展。好、哦，如果不是的话，她有可能是事业非常有成嘛，那各方面对不对？然后那现在变成为了她牺牲了，对不对？那有没有很多的寄望跟愤怒会在她的身上？
在男
那个压力，对，在这个男的身上。那男的话，他在任何一刻都不能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因为他随时要背着他对他非常好的这个压力，对吗？那双方面本来就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在一开始的这个初始关系里面的，
有可能。
对，所以你说你要对一个人好到这种程度，就是我全部家产支持他怎么去做啊、哦？那他为什么不感恩？那如果你有这个心的话，对方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没有办法自然发展了。
哦，明白了。
对，
有可能。
对，我只是我们用探讨的方式在讨论这些问题啦。好，嗯。
一切都要心甘情愿。
对。
对。
对。很难哦。
就是 be yourself， 你做你自己，你承认你自己在这个世间是独一无二的。
可是你知道吗？女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儿。她已经嫁了这个男了，这男的在生意上要周转，要帮他，不帮他，他可能就垮了。所以她也是在这个十字路口，等于也在救他自己。
他为什么去创造这个实践？
我不是说他的老婆也是被逼，他也知道他有小三，他在事业上都要垮台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有小三，还愿意帮他。哦，我就觉得这女人很厉害，怎么这么有勇气哦？就是说还是愿意这样做，可是就在这样。
因为这是我们从外局去看，我们是局外人，我们都没有资格谈任何事情，对吗？那也包括我自己的对任何事情的一个判断，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啦，不能当真啦。好，那我只能说，除非他真的走进来，然后除非他有很长时间的这个这个过程在谈话，不然的话你不能够真的理解到整个心理动物态的一个状态的。好，那我们大概把它整理一下哈、哦。我想我们把今天的课程做一个先做个结束，然后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聊天，好不好？好。我今天所提的一个论点啊，最主要一个论点就是说，去看看我们所有情绪的背后，它其实来自于你的恐惧、你分离的焦虑、你的安全感的部分。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一点的话，你也会了解到，其实任何跟你在身边的其他人，不管你的儿子也好，你的女儿也好，你的伴侣也好，也都是一样的，他跟他的安全感是有极大的关系。好，那我们当然希望说，哦，你听我的话，你乖，那就我觉得我是能控制，可是在这种控制之下，他必然失去他本来原有的那个特质。所以有的时候在整个这个讨论孩子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对孩子来讲，有很多的学派会认为说，啊，你就要让他斯巴达教育啊，让他独立啊，他哭的时候不要理他啊，让他怎样怎样，其实不见得是那样的。其实安全感，他越有安全感，他以后人生的这个力道或他往前的这个冒险心，他会比任何人都强。
对，这很重要。安全感，
孩子有很多这种他们做的，尤其是那种情绪取向疗法的这个学派哈，他们对这部分做很多的调查跟研究。好像猴子，如果他是一个真的妈妈，真的猴子妈妈抱的猴子，死亡率很少；但如果他是一个机械式的一个喂养方式的话，那死亡率会很高。为什么？因为一开始他就是没有安全感。那孤儿院里面的孩子，美国做很多调查也是一样，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安全感的话，他生病跟死亡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好，那所以假如说安全感本来就是我们一辈子在奋斗的目标的话，那么你真的希望关系很好，你必须要从自己的安全感跟对方的安全感下手，这是最底层的，最 bottom line 的。如果你有安全感，你觉得很安全的，那当你有安全感的时候呢，其实外面的危险你反而进不来。 为什么？因为心灵会创造实相，情绪会创造实境，对吗？所以当你的安全感真的很强的时候，你根本不会讨论到说，哎呀，我叫了一个先生啊，结果他事业发生变化，所以我必须要投注下去。那个东西的话就是怎么样，你如果承认外面环境是可以创造的话，那跟你的信念跟你的情绪是有关的。那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你的安全感上下手，以及跟对方的安全感下手。所以对你所亲爱的人，对你身边所亲爱的人的话，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常常是相反，对吗？你打他一拳，结果他有两种可能性嘛。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打你一拳，那你们就打起来了，对不对？这是第一种状况。第二种状况就是你打他一拳，他忍耐下来了，他忍耐下来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当他心里不快乐的时候，他就开始累积了，他就有情绪的，对吗？那他
为什么家暴就是他会打你，然后你就忍下，他一直打你，一直打你，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你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啊，那你要了解他真正的问题是他的内心的让，他想要控制这个场面，因为他这样才有安全感，可是他会觉得失控，不然他干嘛要，他为什么要纠正你啦？他觉得失控才纠正你嘛，那失控的意思是什么？失控就是恐惧啊。好，所以他有极大的恐惧，那你又刚好符合这个恐惧嘛，所以这是一个恐惧的问题，一个恐惧的战争。圣经上讲说，人一活在这个世界，一活下来哈，就会有罪性。那什么叫罪性？就是恐惧。因为你如果你没有恐惧的话，你会按照内心的内天分跟天命走嘛，对不对？那我们一再的强调，中庸一开始叫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你敢率性吗？率性哦，修道之谓教。你率性的时候哈，你就是在道上，而且你是对周边的人最好的教导。这是中庸的教导，率性而为耶。那率性的意思是不是没有目的的热情？是不是率性的意思是不是佛经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率性是不是孔老夫子讲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对不对？率性的话是不是大学所说的明明德亲民，然后止于至善？我不会再去追寻那个认为最好的东西，我率性而为啊。所以你去看一下，不管是圣经、佛经，不管哪个经，最后你会觉得说，你本身是有特质的，而这个特质就是你的一个根本，你依赖的地方。问题是，如果你隐藏这个部分的话，哈，首先它就没有办法发展；第二个，到后来连你自己就忘记了，你不知道你有这个特质，那你就更不要期待别人有这个特质嘛，对吗？那如果以力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哈。这样讲，你是这样的一个力量，然后你要假装另外一种力量，那结果会怎样？结果不是这个力量，不是这个力量线，就中间线，对吗？所以你不是任何人，你也不是你自己，你也不是你想象中的自己，对吗？就我用力气来讲嘛。那所以真正来讲，如果你有勇气，如果你有绝对的这个信心的是安全感的话，你会怎么做？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有没有很漂亮？
很漂亮。
对啊，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在，
就是一个问题所在，而且我把它点出来，
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好，我把它点出来，你就是你自己，不然你要怎样？对不对？所以我这个题目不是乱出的，我也是很有学问的。
什么说？
充满热情跟勇气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就率性而为啊。就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啊，对吗？啊、就是身为人而没有罪性呢、啊？啊？
跟着自己感觉走，
害怕。
说什么？
好，
跟着自己感觉走。
对。敢吗？
为什么不敢？
那这个方法我刚刚已经讲过，当不是的时候，你尽量表达你要的是什么。你从他的身上要什么？简单讲嘛，对不对？不要说。哎、欸，我们去吃饭，随便啦、啊，要、啊、吃什么随便啦、啊，吃日本料理的那么深、啊、吃牛排啊那个那么油，
啊有不要吃了啦，
啊吃台菜、啊、那么简单，那你到底要吃什么？随便、啊。你有知道你要什么吗？
是随便才真挑剔的。
是啊。
对啊。
你要什么清清楚楚讲，他怎么样你清楚告诉他，那你要怎么样，你希望怎么样的一个回应，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塑造，对不对？ 那你就因为 有安全感你才会伪装嘛，那你伪装的话你可能会用很多事情用冷处理嘛，对不对？千凶万凶不理最凶，不是吗？那为什么他要不理呢？就是为什么他根本就 不回应他太太，因为他真的很生气啊，他到底在气什么？他会认为说无解的生气，跟你讲也没用，他已经关掉这一条门，所以他才会对你那么冷漠，因为我已经无法跟你再谈任何事情。
讲也没用，
对，讲也没用了嘛。
他
会想
哪一天，
对，
而且如果再久一点，估计他哪天就一去不回。
老师，
所以
小孩子心里都会很怕鬼，就是没有安全感嘛。
是啊，
真的。
你却问他说那。这个其实你如果去看拜伦凯蒂的书就很好玩了，你问他你看到的鬼是什么，最后他会觉得鬼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知道吗？
啊、
知道
吗？
你
去看一念之转的一些有关于孩子问鬼的那个部分，我觉得蛮好玩的。你去看金庸写的小说哈。像写到张无忌，对不对？他有一个特质，他的特质就是说哈，他不求完美，他念那个叫做什么，我忘了叫什么武功了、啊。他最后一层他不，他说哦，念不成了没关系了，那就算了这样。但是人家是说，如果你念的那一层，你可能会毁掉。意思是说，如果你要一个关系良好的话哈，你可以让所有的好的存在，但是你也有时候是允许那个不好的存在。当你会不要那么挑剔的时候哈。或者你没有那么高标准的时候，反而这个事情是没有的。我这次跟我的堂妹出去玩嘛，那我的堂妹都53年没见面了，啊，我堂妹52年没见过，第一次。那我她非常优秀啊，她牛津大学的这个系主任啊，她悠悠的跟我讲一句话，她说呢，其实最优秀的人常常觉得自己是不好的，然后呢，如果很平凡的人，他反而没有这些感觉。对吗？没错吧？所以我们在提到，就是真正你要处理的是你内心的恐惧的问题。然后呢，当有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提出来的话，我是想把它归纳成，今天我在那个多利去哪里的那个海底总动员的那几个看到的那几个结论了哈。那么第一个结论就是多利看到任何东西哈。都是当下的，因为他真的没有记忆，他没有记忆。好，那如果没有记忆的话，就表示你没有太多的自我，你不会把自己永远跟自己的记忆连在一起，然后去打群架。比如说我52年前看到了我的堂妹的话，是我带她去师大后面去买冰淇淋，然后每天讲故事给她听，讲白雪公主什么之类的，这样。她说她已经忘记了，我当然忘记了。好。那对我来讲，我认为的我堂妹就是那样，可是不是，对吧？呀，她讲话像英国人。那没有自我的话，哈，它真的可以让你完全可以对焦在你眼前的状态，而且充满了力量。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有麻烦的时候，就是不要停止热情。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当你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总是要问，那如果是。以我的本质本性的话，我到底会怎么做？你就按照那个方式做就好了，不要离开自己的标的。好，那第四个的话就是啊，其实最美好的事情常常不是安排来的，常常是偶然发生的，对不对？偶然参加一场读书会，结果这读书会好像不错，这样子，开玩笑的哈。那第五个，限制自己最大的这个行动的最大的阻碍，其实往往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把它。变成一种界限，我们用我们的观念把它限制住了，我们不愿意去尝试其他的方法。那第六个，多利的父母对他的教育是让环境适应他自己，也就是你对现在的环境是接受没有错，可是你想要怎么样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改变环境的，这是多利对孩子的教育。第七个，那个金沙努力让自己适应环境，才有所谓的缺陷，就是你跟别人比才有缺陷，你如果不跟别人比，你根本一点缺点都没有，对吗？是不是？我歪眼睛，歪眼睛有什么不好？你秃鼻子又怎么样？你没有双眼皮，那又如何？我头发不长又如何？因为如果跟别人比就没有问题嘛。我之前有人问我说，怎么处理时差的问题？我说你本来是住在洛杉矶， 那你说去晚回来洛杉矶，你只要忘了对方那去那边的时间，你就没有时差，这样对吗？
对对
对。你才有这个，那你现在是跟那个风比，你才会时差嘛，是不是？如果不比，哪有、哪有差异？你不比，你本来就住在这里，回来这里怎么会有差异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不比就没有差异了嘛，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那第八点哈、八爪鱼它其实只有七爪，但是它还是叫八爪鱼啊。那它那一条鱼是八爪，这个家伙啊，他没有什么社交能力，没有什么朋友。可是他后来认识的这个 Dory 的话，他干嘛还是一直要回到这个水族馆？因为他觉得他在水族馆里面哈、才有朋友，因为那边有一大堆嘛，那他也不用大家走不掉，就在那边聊天嘛，对啊，他觉得那边很好玩。但其实他如果真的可以有社交能力有朋友的话，他就不需要一直在那边被关着啊。那意思是说呢，没有一定不能重来这件事情啊。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重来，随时都可以归零。好，那蚂蚁，这是我最近我家有蚂蚁，我就看到那个蚂蚁，我在想说，奇怪，我已经把这个地方堵住了，你为什么还一直跑过来？然后有一个问题哈、他这样跑，他能够找到想回到家的路吗？不用，你知道吗？他只要按照本质本性，按照内在秩序，他一定可以回到家的。他根本不用担心，他乱跑都没有关系。你去想，如果你到森林里面，你很怕自己迷路，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不怕？蜜蜂为什么不怕？为什么他乱跑乱飞？他也没有 GPS， 也没有说这是哪一条路，路名叫什么？没有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不怕？你怕什么？你怕什么？因为不用安排，反而会是享受一个生命最好的状态啊！好，所以我是用这种方式，希望能够从这个情绪的处理当中回到一个状况，就是真的当你自己，然后真的 follow 你的心在做事情啊，就像 Christine 讲的一样啊。我们了解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做我们是的那个人。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后面有一个内在的力量在指引着我们走，这样子。我们暂时停在这里，然后我们讨论一下私人的问题。好，好，谢谢。
谢谢老师。谢谢 Charles， 我们可能要先走去接小孩。
Okay， 好。